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，请我们先来念几节圣经。我们来念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进去见法老，对他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好，第二节，我们来念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好，第三节，我们来念回到出埃及记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，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，就是敬畏神、诚实无妄、恨不义之财的人，派他们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管理百姓。好，我们再念念民数记第四章民数记第四章第三节，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。我们接下来来念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我们来念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好，我们还要再念，我们念第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我们再念最后一节，那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十四节，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好，我们多念了一点。好，我们有一点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何等的感谢赞美你。主日的清晨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每个人都把鞋脱下，求你自己向我们说话，把荣耀爱戴敬拜都归给你，求你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们，每一次信息对我都是一个挑战。第一个挑战，那就是我问主，你要我说什么，题目是什么，这常常是一个挑战。但是今天呢，感谢主，主把题目给我了，但是主却给我一个另外一个更大的挑战，从来没有的。因为今天的题目是我不配说的，所以我挣扎了很久，但是我交给主了。我感谢主，主让我学， 我只能够把我所领受的告诉你们。我刚刚念了很多的经节，我们这一次的题目讲到侍奉的职分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其实他讲的只有一件事情，讲的就是侍奉。你记得亚当在伊甸园里，神说你要管理这个园子，海里的鱼，天空的鸟，地上的走兽，你都要管理。到了启示录，到了国度，到了新天新地，我们仍然看见我们都是祭司，我们都要侍奉与基督一起作王一千年。所以整本的圣经其实真正来说只有讲那一件事情，就是侍奉。这一个侍奉我们可以讲一千个小时，讲一万个小时都讲不完。但是今天我要在50分钟之内，我只能够把我所领受的跟大家来交通。我们刚刚念的出埃及记，摩西怎么去跟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吧。很明显的，在出埃及记里神就说了，你们是君尊的，你们是祭司的国度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每一个人都要侍奉神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祭司不过是一个地位，并不代表你能够尽祭司的功用，就好像我们是圣徒一样，我们都是圣徒，迎新称义一次，但是那只是我们的地位，我们还没有成圣，成圣是另外一个过程。所以讲到侍奉没有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该侍奉。但是问题是，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尽一个祭司的功用？刚刚我们念到民数记，讲到30岁到50岁在会幕里面侍奉做祭司。所以今天呢，我选了这一首诗歌，我很感谢主。刚刚呢，马拉西呢，他说呢，我们不是只针对着年轻人，他讲的其实是对的。但是我们要了解，30岁到50岁是正是我们做事情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神做事情，它是有一个原则的，是有一个法则的，是有一个规律的。我们要顺着这个律去行呢，你看见就很合乎主的意思。但是并不表示我们的神不可以越过他自己的法则，不是的。在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们为什么要违反那个神所给我们的律呢？我想你们都知道，亚伯拉罕为了救他的侄子罗德，率领了318个壮丁去救罗德，一直到了旦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大概80岁左右。我们为什么要叫一个80岁的老人去做这一件事情呢？我想你们也记得摩西80岁被神所呼召，我们为什么要一个80岁的老人在旷野里走40年呢？我想你们的当中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弟兄，我想你们很能够体会摩西的心情。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，我们为什么要逆着性来做神的事情？我们为什么不按照神的律，很自然的按照神的方式，按照神的时间来侍奉神？你们记得以利亚吗？以利亚 当初神呼召他的时候，你去基利西，藏在那里三年，我派乌鸦叼饼给你吃，每天给你。他在那里待了三年。你想想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，乌鸦它能带什么好的东西给你？三年下来，肯定了，以利亚营养不良。如果以利亚身体不好，他怎么可以从加密山一直跑到以色列的城门口？他为什么可以仗着饮食的力走40个昼夜？弟兄姐妹们，身体是很重要的，身体可以说是一个服事的基础，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30岁到50岁，正是我们壮年的时候，正是我们该侍奉神的时候。我们为什么要逆着神的性情来侍奉呢？圣经里有很多的例子，大卫做王的时候30岁，约瑟见法老的时候做宰相30岁，那一个最好的例子了。主耶稣，主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年纪约有30岁，你觉得这是偶然吗？我不觉得。你记得主耶稣在山上整夜祷告，然后呼召了12个门徒，这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老年人吗？没有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献我们年轻的力量，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主。如果说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侍奉，等到你到了80岁，像亚伯拉罕，像摩西，你不更有用了吗？我记得我刚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其实我去了摩门教，我在摩门教待了3年，但是感谢神，神把我带出来了。然后我真正的第一个聚会的地方，那是在法拉盛，那是在陈锡珍弟兄带领之下。那个时候江守道弟兄还在那里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有机会跟江守道弟兄说说话。那个时候我完全是一个刚刚蒙恩得救的什么都不懂的小弟兄，我就跟江弟兄说，我说江弟兄啊，我看了书了，你弟兄说一个人70岁了最能够侍奉神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江弟兄已经大概80多岁了，江弟兄笑一笑，那我 他的意思就是好像我没什么用处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，马上说啊，江弟兄到80岁更有用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30岁到50岁是做祭司的时候，是正是把你最好的献给主的时候，是你侍奉的时候。那有些人要说了，我不能够侍奉，因为我没有恩赐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恩赐是侍奉里面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它不是不重要，但是它是一个最不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今天神拣选你，他一定会给你恩赐，他一定会给你能力。你记得摩西3次跟神说，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。你记得基甸，他跟神说，我是马拿西家支派最贫穷的。但是神跟他说，就按着你的能力来侍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恩赐是我们最后才需要考虑的。如果神使用，神一定会给你恩，一定会给你能力。你记得保罗吗？保罗刚刚开始侍奉的时候， 那是在安提亚的教会，巴拿巴去把他找来了。那个时候保罗之前其实他已经在侍奉了，只是圣经上没有说而已。他在叙利亚，在基里加，他大概在那里默默的侍奉了八九年，但是他在圣经里所记的从安提亚开始，那里面告诉我们里面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教士，保罗是排在最后面的一个。那个时候保罗叫做扫罗。如果你不是读使徒行传的话，你永远不知道保罗曾经叫过扫罗。你在保罗的十三封书信里面你看不见扫罗这个字。你看慢慢的扫罗就变成了保罗，教师就变成了使徒，恩赐圣灵随着己意分给你的，恩赐是可以加增的，神按照他的需要他会给你恩赐，所以恩赐是我们最不需要担心的一件事情。我想趁着这个机会我顺便的说一下，说方言的恩赐。说方言不错，是恩赐，是圣灵给的。当圣灵给了你，那是恩赐。时间在圣灵的手里。当你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说方言，你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停止说方言，那个不是恩赐，那个是你的技巧，技巧是学来的。我知道我今天说这些可能会得罪很多人，但是说方言就好像神迹奇事一样，在起初的教会开始的时候，这是神的一种手段。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完全，神必须用这些事情来做教会的工作，所以这个跟时代当时的环境是有关系的。到了今天教会建好了，你看一看说方言神迹奇事，神好像不大用了。我没有说神不用，但是神不大用了。我想你们可能知道有一个美国的弟兄叫做 Harry Ironside， 这位弟兄是非常非常敬虔爱主的弟兄， 他曾经主持过芝加哥的牧笛的这个教会，他禁止说方言，聚会的当中他禁止说方言。我很阿门这个弟兄的做法。我们刚刚讲的侍奉，讲的恩赐，我们再来讲一讲刚刚所说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讲到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。我想呢，我们大概都记得把身体献上当然跟身体有关系。在旧约里面献上那个是死的祭，牲畜活物牛羊摆在祭坛上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新约呢，是活的祭。我想大家都知道在圣殿里有早祭跟晚祭，对不对？早上呢摆一只羊摆在祭坛上，慢慢的烧，一直烧到变成了灰。到了晚祭的时候呢，再摆一只羊，又在那里烧，慢慢慢慢的烧，烧成了灰。所以你看见在圣殿里面那个祭坛上，其实呢那个火是不灭的。那个说到什么？这个说到奉献，这个讲到侍奉，这个叫做在祭坛上，摆在祭坛上是没有停止的。那新约呢很简单，保罗说的，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一个活祭呢是24小时的，都是摆在祭坛上面。当然很可惜，我们常常就自己从祭坛上面下来了，下去又上来，上来再下去。有的时候有个弟兄也说的很有意思，他说呢我们人太大了，这个祭坛呢 放不下我们。所以呢，保罗讲到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理所当然呢，又有另外一个，就是说这是一个翻译啊，它真正的意思就是一个属灵的敬拜。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其实是一个属灵的敬拜，那就讲到侍奉了，它是讲到属灵的。保罗说过，我用我的心灵来侍奉神，那个心灵其实就是灵的意思 Spirit， 我用我的灵来敬拜来侍奉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。我每一次参加擘饼聚会，不论在哪里，我听见弟兄姐妹们的祷告，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每一次都这样。因为我只有在那个时候，我听见弟兄姐妹们那个祷告，也许他常常重复，但是我知道他所说的是他心里面说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们的侍奉是什么？理所当然是一个属灵的敬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侍奉就跟我们在圣灵里敬拜是一样的。今天我们要拿我们擘饼聚会那一个敬拜，那一个灵来侍奉神，这是理所当然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当然保罗彼得他也讲过，他说要用我们的心智来侍奉神。他说用我们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。他也讲到我们外面的身体，我们的侍奉当然跟身体脱不了关系。我们的身体常常受苦楚，但是那一个身体上的苦，身体上的受苦，它不是每一天每一时的，但是我们的心智那是不同的。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那是一个常态，那就好像我们主耶稣一样。我们常常讲，尤其路加，你去看路加福音、使徒行传，常常讲到什么？圣灵充满，对不对？圣灵浇灌，五旬节只有一次，但是那是团体的，那是教会的，不会再重复的。但是呢，圣灵的充满那是个人的，那是多次的。我想我们弟兄姐妹，我绝对相信你们都有这个经历，你们被圣灵充满过。但是问题是，你看圣经怎么说主耶稣的？他们说主耶稣是满有圣灵，那什么意思？那跟圣灵充满是不一样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圣灵充满对主而言，那是一个常态，主都是这个样子，他不是偶尔一次被圣灵充满，不是像我们。所以保罗说，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那就是劝勉我们，我们是要做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人，用我们属灵来敬拜侍奉。就像你在擘饼聚会里面所祷告的，用那一个灵来侍奉我们的主。接下来我想我们来讲讲侍奉的果效。我想很清楚，我们在世界上做事情看的就是果效，你这个人品格怎么样不太有所谓，是不是？世界上的事情，老板他只看你有能不能做事情，你拿不拿出结果来，他看的是这个。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完全不一样，我们的神是看你，先看你这个人。 做事的果效另外一回事。刚刚我们读过了出埃及记，神跟摩西说，怎么样你能够找到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说得很简单，敬畏神的人。神要的是这个，神没有看你的恩赐，神看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稀奇，我觉得今天好像基督徒们好像对这个害怕主、害怕神没有什么概念。尤其我服侍，我越来越服侍，我越来越感觉我很害怕主，我怕得罪了他。感谢神，我想敬畏神，那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那关系到我们的生命，关系到我们对我们的主、对我们的神认识有多少。但是神说的，你要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，好像只有一个条件，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不在乎你的恩赐。我想大家都很记得以斯帖记，神要的就是以斯帖说那一句话，我若死就死吧，我不能做什么，我把我交给你了，主啊，神啊，你看着办吧。神要的是这种人。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侍奉，我想呢，因为救赎那个赎罪、那个十字架的大爱都吸引我们，那是很自然的，那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，我们都很想侍奉神。有的人被感动多一点，侍奉多一点，留下来久一点，贡献多一点，但是呢，主所要的侍奉，主不是要你的十分之一，主也不是要你的十分之九，主要的是百分之百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《使徒行传》里面的亚拿尼亚跟撒菲拉，他们把他们的房产卖了，但是呢，他们私下留了几分，那个叫做七哄圣灵。我们再讲巴拿巴好了，他也把他的钱财卖了，神跟他说你可以留下几分给你用，剩下的你可以拿来奉献。表面上看起来一模一样，但是在神看来不一样。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查经聚会，我们讲到很类似的原则。如果你跟神说，主啊，我可以把90%都给你，但是呢，这还剩下10%呢，你不能碰，那是我的，这个不叫侍奉。神要的是100%，但是呢，神可以把这100%的当中还可以还给你，让你去做自己的事情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感谢主。我下来跟接下来跟大家讲讲侍奉的呼召。这个题目非常难。我们刚刚说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神要我们每一个人侍奉。 那神怎么呼召我们？我们都会想到亚伯拉罕，荣耀的神在乌尔向亚伯拉罕显现，神在荆棘的火焰里向摩西显现，复活的主在大马士的路上向保罗显现，那个都是了不得的呼召。那我们呢？神呼召我们吗？当然神呼召我们。神的呼召，我先说，神知道他要呼召谁，神知道的，但是呼召的时间、呼召的方法完全在神，不在我们。就好像刚刚说方言的那个原则是一模一样，神的做事在神的手里，他决定方式，他决定时间，不是你可以决定的。其实神的呼召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讲，从神的方面来讲，神知道他要呼召谁。旧约圣经里你看见可拉那一件事情，神说我知道谁要亲近我。你看见亚伦的杖放在约柜前面，他的杖开花发芽结果，神知道他要拣选谁。但是这是两面的，那被拣选的人他也要坐下来衡量衡量，他是不是接受神的呼召。雅各说了，你亲近神，神必定亲近你。主耶稣说的，亲心的人必得见神。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，主啊，你为什么不呼召我？为什么我等了那么久？原谅我很说很直接的话，我们够不够亲近主？我们够不够倾心让主来呼召我们？主耶稣也说了，一个王去打仗，他当然要算坐下来算一算，我的10000兵可不可以去抵20000的兵。我们这些被呼召的人也要坐下来计算计算，你愿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？你肯不肯把自己献上？主耶稣说的，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不是我们的主他不呼召，不是的，他天天在呼召。他说我寻得了大卫，他是个合我心意的人。我们的主天天在寻找，天天在呼召。可能你根本就没注意，或者主呼召你了，你拒绝了。我很希望我们都能够像亚伯拉罕、摩西、保罗一样，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深刻的一个经历，被主呼召的那个经历，那一个经历他叫你一生都不会忘记的，那一个经历时时在你的脑海里，你做每一件事情，你侍奉每一件事，你都会想到那一件事情。我就用个很简单的话说吧，一个厉害的呼召，或者可能你们有人听过叫做厉害的得救，愿意那一个厉害的呼召临到你身上。也许我们比不上亚伯拉罕，比不上摩西，比不上保罗，但是我绝对相信，神 仍然在呼召。他盼望有一个亚伯拉罕，他盼望有一个摩西，他盼望有一个保罗。会的。到启示录你看见有两个传道人，会的。那跟我们这个被呼召的人非常有关系。刚刚我念的提摩太，玻璃卑贱，合乎主用。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配的，是不是让主他那样的，他必须来呼召我们，这是两面的，弟兄姐妹。那我们侍奉是不是要做一个全职传道人呢？是不是我要把我的工作都丢下呢？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们听。我跟着陈弟兄很多年了，有一次我听陈弟兄这样说，有人呢问陈弟兄，那个时候陈弟兄还在做大学里当教授，有个弟兄就问陈弟兄，你什么时候才出来，你什么时候才要做一个全时间呢？陈弟兄怎么回答他？他说，我早就是全时间了。我想你们懂我的意思，你们也懂得陈弟兄的意思。你今天把你自己献上当做活祭，跟你有没有在上班，有没有在工作没有冲突。你把所有的都给主了，主把时间还给你，主把工作还给你，你的时间你的工作，那是一个侍奉。为什么我要讲年轻30岁到50岁？难道这个时候你不能侍奉吗？没有错，你属灵的生命可能不够，可能你靠着你的恩赐来侍奉，靠着你的口才，靠着你的才干来侍奉，聪明才智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你记得耶利米吗？整个耶利米说，你去看看窑匠他是怎么做泥的。哦，他去看窑匠做那个器皿，哎，做坏了。做坏了是窑匠不会做吗？不是，是那个泥巴有问题，那个尘土有问题，里面有杂质。但是那窑匠呢，重新把这个泥呢再和一和，然后呢再把中间的杂质清理干净，哎，你看器皿就做好了。我想我们都知道，哥林多的教会非常有恩赐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难处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刚开始都这样，他生命会慢慢长大的。等到你读到哥林多后书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前面的问题好像慢慢慢慢就减少了。所以年轻人不要害怕，侍奉，就用你的才干侍奉好了，就用你的恩赐侍奉好了。慢慢慢慢，你属灵生命长大了，但是你前面已经有了基础。我宁可你像倪弟兄，像江弟兄，像陈弟兄，年轻的时候就被主得着，被主呼召，他们就出来侍奉。等到他们到了40岁、50岁、60岁、70岁，你看一看那个结果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逆着性来侍奉呢？神怎么呼召撒母耳的？撒母还是个童子，神就呼召他。虽然说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才见到了那个光，但是我们千万别忘记，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告诉我们，我在母腹的时候已经被分别为圣了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感觉是我们自己太轻看我们自己了， 是我们自己把我们限制住了。我觉得我不能说，我想这跟呼召非常有关系。问题在你有没有那个心。保罗说的，你要羡慕善工，你渴慕吗？那个渴慕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，不是五分钟的热度，是里面你里面有一个那个感觉，像一个火在你里面烧一样。主必定要呼召你的，问题是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一个里面有没有那一个火热的心，有没有？还是我们就像老底家就这样了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我这样的聚会已经很好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来的负担，我希望把你们那一个原来被主呼召的那一个热心再把你眺望起来。你愿意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我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先给你了，我全部给你了，主啊你看着办好了，你来带领，不是我，你可以做，我根本就不要想到我自己，我能做什么？没关系，保罗也在亚拉伯的旷野三年，什么也不能做，三年以后神用他了。等到他回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不行了，保罗你太热了，我们都受不了了，你走吧。保罗又被送回了大树。就像我刚刚所说的，他在叙利亚在基利家待了有八九年的时间，好像是在圣经上什么都没有，一笔带过了。但是神知道，主知道，有没有浪费？没有。问题是你肯不肯？你自己先献上了，百分之百给你了。主，你看着办吧，你放心好了。主知道怎么用你。问题是你这个人可不可以用？接下来我讲讲侍奉的赏赐，大家都喜欢听这个。我就想到我们的主耶稣了。主耶稣说，你们都知道的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主耶稣也说过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。我说白了，我们在地上的侍奉，你不要盼望有赏赐，我只说盼望，你是有赏赐的，但是你不要盼望有赏赐，你盼望就不对了。当然我有这个经历，我有的时候我侍奉完了，哎呀，我想主啊，你看我今天一天都给你了，又这么累，我出去停车还要付这个停车费，好像盼望有一点得着一点什么。弟兄姐妹，你别想了，那不是赏赐。我们在地上得不着什么的，钱财没有，名利没有，地位没有，你要的是什么？基督的台前。我们不要小看了将来， 你不要小看了国度，你不要小看了新天新地，那个时候有的你侍奉的，那一个侍奉是大赏赐。我们不是在新天新地在那里游乐的，不是的，没有眼泪了，没有死了，也不会饥饿，也不会生病了，天天在那里无所事事，游山玩水 ？No， 不是的，在那里侍奉，那个侍奉是更荣耀的，但是那个侍奉是决定在今天你是怎么侍奉的。弟兄姐妹，属灵的事情不进则退，不可能原地踏步的。我这样就好了，我已经很满意了，不是的。属灵的事情不进则退，生命不成长就是枯干，你不侍奉，你的恩赐就没了，你再大的恩赐也没有用。单身不听神的话，恩赐没了。弟兄姐妹，我很担心的是，今天神给我们很多恩赐，我们的恩赐到哪去了呢？你可能把那1000埋在地里了，本来你是该做师傅的，结果你还是只能做一个吃奶的，不能够吃干粮的人。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恩赐，把我们的呼召糟蹋掉了。我怕的是这个，尤其今天的年轻人。最后我讲一节圣经就好了，罗马书第11章，第13节，罗马书第十一章第13节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，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。保罗的职分，他讲到我敬重我的职分，我的侍奉。敬重翻译的很好，敬重 esteem， 尊大 magnify。 你看看圣经里有小字，他说什么？原文做荣耀，这个是一个动词，不是个形容词，不是个名词，是个动词。什么意思？它一直在动的，它的侍奉是一直在荣耀神的，一直在敬重，一直在尊大神的。这是一个动词，没有停的。所以因为他的侍奉荣耀了神，使得这个侍奉本身变成了一个荣耀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保罗的侍奉，这是保罗的指示。最后我刚刚念过了帖撒罗尼迦5章24节，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主耶稣动了善功的，他一定会成全这功。我们低头有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要做的工实在太多了，但是工人太少。主，我们何等羞愧。主，愿你今天再一次激励我们，再一次呼召我们， 也让我们起来能够回应你的呼召。何等的荣耀，是你所喜悦的。我求你今天复兴这里，复兴你的作为，让你自己得着见证，得着荣耀。求你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